父神，我们今天下午有一次将这个时间摆在你的手中，是吧？恳求你今天下午在这里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如何能够查考你的圣经，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你接着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要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将这个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还没有看下面的圣经以前，大概有两件事啊、是早上跟早上我所讲的有点关系，我大概补充一下免得我们有点误会啊。OK， 今天早上我稍微提过说，在哥罗西书的那个假师傅那里啊，他们的那个错误的教导里面呢，我今天早上特别说是叫做 Gnostic tendencies， 就说那种思想啊叫做 Gnosticism， 没有错。可是很重要，现在在这个研究新月这方面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debate， 一个怎么辩论，就是说啊，这个所谓 full blown Gnosticism， 就是 Gnosticism， 一个很完整的 Gnosticism， 到底是在第一世纪就有呢，还是第二世纪才有？那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证据上看起来啊，这个整个 Gnosticism， 就说已经 full blown Gnosticism， 就说已经成熟的 Gnosticism 啊，大概在第二世纪以后才出现。在第一世纪以前呢，就是新约圣经被写那一段时期以前呢， Gnosticism 就是很成熟的 Gnosticism 还没有整个的出来。那原因我既然讲，也许我提一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有一些不相信新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些一些学者啊，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啊，这个早上我稍微提了这个 Gnostic 的观念，对不对？就这个灵就是善的，物质是这个恶的，那这个灵啊，怎么能够这个善的灵怎么会创造这个恶的物质呢？所以这个 Gnostic 的这些人的想法就是说，他们经过从灵里面出来的一些 aeons 来慢慢最底下这个 aeons 来创造物质，对不对？那我们人当中有一些人呢，我们里面有这个灵的部分在那里，他们叫做 divine spark， 或者叫做灵的部分。 OK， 那今天早上啊，我说这些 Gnostic 的这些人呢、啊，他说要有一个知识，你要知道你里面有灵，然后才希望有一天你死掉以后，你的肉体死掉以后，你这个灵啊能够上升归于这个天上的灵。那他们呢、啊、有一个 Gnosticism 本身呢，有一个东西叫做 Gnostic， 如果各位念书的话有时候会看到这个 Gnostic Redeemer Myth， 一个东西叫做 Gnostic Redeemer Myth。 换句话说，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一个天上的灵啊，这个很好的灵啊，他就差遣了一个救赎 Redeem 嘛，就是救赎，一个救赎啊，这个救赎啊来到地上，来把这一个 Gnosis， 把这个知识传给这些在他身体里面有灵的这些人，叫他们知道你不属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你是属于天上的灵的世界。 OK， 那这个 Gnostic Redeem Myth，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在第三世纪第四纪，就是公元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以后的诚实的 Gnosticism 里面有包括这个 Gnostic Redeemer Myth。 OK， 有这个。那所以就是有一些不相信圣经的人就说好 OK， 那耶稣从哪里来？就说耶稣圣经里面讲说新约圣经啊讲到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啊，他就是从这个 Gnostic Redeemer Myth 学来的，那是他们的说法。可是很重要一个很重要一点呢是什么？今天在这一个证据上找不出任何一个证据说这个 Gnostic Redeemer Myth 在第二十世纪以前有这个东西存在。事实上啊，很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Gnosticism， 就这个一个成熟的这一个哲学啊，是从圣经里面学，把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做我们救赎这个东西，从圣经搬进来，把它搬到这里面来。事实上是这样。所以啊，今天呢、啊，我们讲话的时候，讲说 Gnostic 的时候要很小心，就说在保罗写哥罗西的时候，这个成熟的这个 Gnosticism 还不存在，所以我才故意用这个表示说 Gnostic tendency， 就有这么一个倾向而已。 他们真正的整个的 Gnosticism 这个哲学派啊还没有存在，只是他们已经早已有这么一个趋向而已。OK， 这一点上也许我要今天早上想要讲，不过今天早上时间很短，所以我就没有提那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各位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这个 Gnostic tendency 这种 Gnostic 的想法，我们今天人还没有死以前没有办法得救，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还受这个肉体的管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恶，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物质这个恶。可是我今天早上讲过，就说我给各位看的那一章对，就是这一章里面呢，保罗的感谢跟祈求里面讲了很多，其中已经谈到说我们的救恩呢，现在已经可以接受到了救恩，不必等到将来。好，这一点上我要补充一下，我提这一点的原因呢，就是说保罗所写的这一点呢跟这个 Gnostic tendency 不一样。可是也许有人把我所讲的话或者听错，或者是把它应用错了，我并没有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的救恩的全部，我没有讲这句话，我只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拯救。可是我们今天得到的拯救啊，不是我们要得到的拯救的全部分，不是，只是一部分而已。那这一点上啊，保罗表述的非常好，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字，那个字现在如果我用20世纪的英文翻出来啊，最好翻什么叫 down payment。 什么叫做 down payment 呢？大家都晓得的， down payment 就是说押金是 OK， 你先把一部分的钱呢交上去，可是啊，你现在所得到这个押金呢，就是你将来要得到的钱的一部分而已。比如说我买一栋房子要10万块，我现在只是放一万块下去，是一个 down payment。 那等到将来啊，我再开始慢慢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down payment 这个押金呢，只是你要所得到的钱的一小部分而已。 OK， 所以这一点上啊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啊，这个 Gnostic tendency， Gnostic 就是哥罗西的那些假师傅所说的，说我们在现在根本就不可能连一点点的救恩都得不到。可是保罗的说法是什么呢？保罗的说法说，那错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得到救恩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一点上啊，保罗就强调这一点，在他的祈求跟感谢里面，保罗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使这个哥罗西的人知道，这些假师傅所传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地方，要提醒他们。那保罗啊，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些事以后啊，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救恩以后，从15节开始啊，保罗特别要告诉我们说，我所传的这个基督到底是哪一位，所以他就把这个基督告诉我们。可是这一点上啊，我还没有跟这个给各位看这个内容以前呢，我先各位看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构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就看得不太很清楚。从第一章第15节啊到第一章第20节那一段圣经啊，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各位看啊，第一章第15节，你看他说这位爱主，神所爱的儿子是什么呢？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讲到一个，对不对？爱子是神的像，同时又说什么呢？同时他是首生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什么意思，不过我现在先给各位看一个结构，他是神的像，是首生的，然后就有一个因为，一章第16节，第一章第16节说啊，你看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等等，就讲一大堆。然后第一章第17节讲到什么呢？一个 summary 怎么翻中文，总结 ，OK， 就是一个总结。第一章第17节是一个总结，他就是把这一个，他把这个前面这一大段的总结写出来。第一章第17节，可是第一章第18节什么呢？讲到另外一回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等等，他就把本来他的结构啊，把它倒反过来，有没有看到？他是神的像，是首圣的，因为然后有一个总结。他现在呢就把总结先写，总结，然后他是元首，是首先复活的，因为 有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很有趣啊，如果我们注意小心看的话，就有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上啊，可以看我们看到很多很妙的事。同时啊，我还要请问各位，也许各位可以想一想，他在这里说他是神的像，是首圣的因为等等，讲这一段，前面这里是讲到基督跟什么的关系啊？跟神，是跟神的关系吗？对，基督跟万有的关系，基督跟宇宙的关系。那底下这个呢，底下下半部总结，他是原始，他是首先复活的，他是因为怎么样，就讲这些。这个是讲到什么？基督跟谁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点是很妙。保罗提到说，好，我要告诉你这位基督到底是谁。这位基督啊，当然是神的爱主啊。这个神的爱子是谁呢？他跟我们谈到，我先给各位看看这个基督。这位基督啊，是神的爱子，对不对？到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同时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位爱主就是我们的救赎主。那这里为什么缘故，保罗特别叫做救赎主呢？什么叫救赎呢？神要拯救我们，救赎的意思啊，就是说付出代价。本来这个救赎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好，这里有一个人被人家抓去当奴隶啊，那你要把这个奴隶赎回来啊，你就付钱把这个奴隶使这个奴隶得到解放。所谓救赎是什么呢？救赎就是说你为着要拯救一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是救赎。所以啊，神耶稣基督为着要拯救我们，他付出的代价，当然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等一下会看。不过就是说这一点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一定要，神要付出他的代价，耶稣基督付出他的代价来成就我们的救，来拯救我们。当然了，从前在说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些所谓 church father， 就是有一些在那个时候写这所谓教父们呢，他们开始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OK， 如果是神为着要救我们，他要付出代价，那个代价付给谁？有人说付给撒旦。那事实上呢，绝不是这意思。我跟各位想一件事，让各位想一件事，尤其是下午大概恐怕会睡午觉的时候，给各位想一想，你就清醒过来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大能的右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圣经又说，神救赎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神救赎了以色列人。那救赎但就是说，神要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神要付出代价，对不对？那神给多少钱给法老？有没有？没有，神根本一分钱都没有付法老。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救赎是什么呢？对，救赎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拯救，你要付出的代价。可是付出的代价不一定是钱，要付给谁？像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并没有把钱给法老，可是神为着要拯救以色列人，神付出了很大的力气。It costed God something. It costed God to rescue Israel from Egypt. 所以说，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并不是说他付出的代价，他的钱交给魔鬼，而是说 It cost God. 换句话说，神要拯救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神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来拯救我们。如果你晓得神为着要拯救我们付出的代价，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就可以想得到神把我们看得多有价值。如果一个东西我很要很想要，这个东西对我很大的价值，我肯付出100块200块买到。如果是这里有一个会址在这里说你叫我付1块钱买，我也不要，对不对？就说你为着要得到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看出这个人对你的价值如何。事实上，神呢、啊，在我们在神眼中里面呢、啊，神看了我们至宝，所以他为着要救赎我们呢、啊，神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好，刚才我给各位看的那一遍啊，就说这一段呢、啊，我这个换来换去，就说在这一段前面这一段里面呢、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耶稣。这个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提到关于耶稣的事啊，提到好几件事，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啊，
保罗在这里说啊，这个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神的像。那这里所说的神的像怎么一回事呢？当然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神。那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神，那什么叫做一个像啊？什么 image， 什么叫做像？像就是把看不见的实体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神的像，就是说耶稣能够把神整个的代表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我们要看到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是神的像。那底下啊，好，还有一节，我把看给各位看两件事以后，我来说明一件事。在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啊，讲到一件事，他说啊，我给我们看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不见神，而这位爱子就是耶稣，把这位神向我们表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借助耶稣才能够认识神。而且底下说啊，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句话英文怎么翻呢？英文把它翻成说 He is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He is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那这个英文的这样翻呢，造成有很多人呢对这句话有很多错误的解释。有其是我故意讲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摩门教很喜欢用这个字跟我们提到这件事。摩门教不相信耶稣就是神，他们说耶稣就是不是摩门教，叫耶和华的见证人。我讲错啊，耶和华的见证人呢、啊、是说耶稣就是英文那里翻的是说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他是，中文怎么翻我看啊， OK，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中文把它翻成这样。那英文翻的是说 He is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所以啊，这个耶和华的见证人啊，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来说，你看你的圣经，新约圣经明讲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就是被造物当中的第一个被造的。他们很喜欢这么讲。其实啊，把这个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当作说耶稣是很多被造物当中第一个被造的那种看法，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懂 firstborn 是什么意思。 firstborn 不只是说首生而已， firstborn 因为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呢、啊，一个首生的孩子、啊、有特别大的权利。我们不是说犹太人，我们中国人一样，很幸亏啊，我是在家里面的首生的男孩子。中国家庭里面对男孩子特别有偏见，尤其是我是最大的老大，男孩子老大。当然我有两个姐姐，不过在不必讲了，不好意思讲。我就说，特别这个老男孩子最大的男孩子啊，在中国的家庭里面，至少也许现在没有了，不过至少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有特别的地位，有特别的，大家很看重他，对不对？有很多的特权，比如说我晓得，我现在不晓得他们怎么分财产的。不，我听说从小他们分财产的时候啊，长子要得两份。中国人，当然我不会要求了。不，有一个好的什么好的那个，我的好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我家里的弟弟妹妹姐姐，他们通通要做事，因为我是长子，我从来不做事。我也不洗碗，也不打扫，什么都不做。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长子。犹太人在社会里面，这个 firstborn 头生啊，或者首生的、啊，已经本来是没有错，是你长子。可是后来啊，已经变成一个怎么讲？一个专有名词 technical term， 专有名词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比任何一个人更尊贵、更高贵，超越一切。OK， 已经表示超越。那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这一个表示英文是没有办法，英文是这么表示的。可是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呢，你要表示说我比你大，或者是说我比你年长，怎么讲法？我们中英文是说 more than， 对不对？英文有这个 than 来表示。 可是希腊文呢不用让表示，希腊文没有那个字，希腊文怎么表示？希腊文表示说我比你年长啊，就说 I am older of you。 他们不用让，他们是用 of。 所以换句话说啊，在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说耶稣是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在所有一切被造当中第一个被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耶稣是高贵超越一切被造之物。 OK，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晓得那句话的意思的话，我们就不会像那个耶和华的见证人说哦，耶稣是被造物的当中的一个。好，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要看啊，这个爱主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代表神，我们要接着他才能够认识神。他超越一切被造物，换句话说，这段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稣就是神，耶稣本身就是神。也许我们先来看这几个，以后我们再给各位看几个啊、给各位看几个那个保罗书信里面的几个证据，让我们能够确实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底下是说啊，第五章说啊，耶稣是创造的执行者。换句话说，我这句话是用英文直翻出来的，就说耶稣就是 agent of the creation。 换句话说，神借着耶稣来创造一切，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创造者。不但是这样，耶稣就是创造的目标， the goal of creation。 第一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是 the goal of creation，整个的宇宙就是因为耶稣来被造的，整个的宇宙就是以耶稣为他的 goal， 为他的目标，为他的终极的目标。而且耶稣在万有之先，最后还讲耶稣就是来维持这个宇宙。今天宇宙整个宇宙还存在，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在那维持这个宇宙。今天这个宇宙所谓有意义 OK， 就是因为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今天整个的宇宙已经变成乱七八糟，没有办法存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而且所有一切的宇宙都是为了耶稣。 They find its significance or meaning in Jesus。 换句话说，这个宇宙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意义。那这一点上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段啊，讲到基督在宇宙当中的地位，基督与宇宙的地位啊，这个与宇宙的关系，讲到基督与宇宙的关系。那从这里所讲的这一切啊，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有几件事我可以让各位看，也许我们可以比较几节圣经啊。各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八节 OK，那里说啊，第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里啊，讲到说神啊，神本身要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子之子。 OK， 我很久不讲国语了，所以听到在学校都讲得很惯了。万物之主 OK， 主 OK， The Lord of everything。 那 OK， 我所说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八节讲关于神的那句话，在哥罗西第一章十六节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当然是 OK， 我们从三十三节念比较清楚一点，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要永远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所说的他，万物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个他是指谁？主神。 主神，对不对？那这样罗马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讲到万物都归于神，万物依靠神，万物都本于他，本于神。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讲到万物就是由于耶稣基督而来，万物都归于他，耶稣一切都归于他。换句话说啊，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讲关于神的事，同样那些事就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可见耶稣基督在保罗的观念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百分之百的神。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讲同样的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好，我念啊。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好，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位都是借着他造，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那里讲到说啊，万物都本于神，我们也归于神等等。同样的那些话啊，用在哥罗西第一章，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啊，那里是讲到说，我要不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也不是第一章第二节，对呀、yeah, 对对对啊，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这里啊跟我们提到是说，当然那里是提到耶稣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也跟这一个哥罗西所讲的有点关系啊。你看说，就在末中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知识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里啊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比较这个哥罗西第一章在这里所说关于耶稣的这些话跟其他的圣经比较的话，我们不得不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保罗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所讲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full divinity。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要跟各位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这一位宇宙的元首，这一位控创造宇宙、管理宇宙、托住宇宙的这位耶稣是什么呢？是教会的头。如果你晓得这样的话啊，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教会在整个宇宙当中，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教会所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那里讲这一位基督在宇宙里面占有这么超越的地位的这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这里所说的头是什么一回事呢？事实上啊，我们要小心啊，常常有人说以为说头就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的，有时候头圣经用头是用那个意思没有错，可是常常圣经用头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头啊，并不是说你在那里发号施令大家都听你的话，而是什么呢？这个头，所谓头，甚至好几次用头是说什么？这个头就是能够使这个身体有生命。常常有人要跟我谈到这件事说，我要圣经里面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啊丈夫可以命令什么都可以叫妻子乱来，不是随便乱命令他的妻子。事实上啊，圣经那里所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并不是说丈夫可以命令一切，能够把妻子当成他女力一样，不是那个意思。那里所说的头，而且这里所说的头也一样。我们看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哥罗西第二章第十九节，跟你们看到底什么叫做头，什么意思。哥罗西第二章十九节，不辞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列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里跟人讲什么呢？什么叫头？头的功用在哪里？头的功用不只在那里发号施令而已，头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要来供养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来供给教会。 OK， 我用英文讲啊，然后再来翻出来。头是什么呢？ to enable the body to function. 头能够使你的身体可以作用，头攻击你 身体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攻击教会所需要的一切，他来攻击，他也是教会的原始。 OK， 什么叫做原始呢？这里啊，这句话我也想不出中文怎么翻啊。不过这里啊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先开始，所以我们才跟着他。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有办法跟着他能够成就。因为他的成就一件事，今天我们能够 enable us， 使我们能够成就一些事，就是那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教会才会存在。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原始，耶稣基督在范式上居首位。不过第一章第十九节这个字啊，要特别，我特别跟各位解释一下啊。那里说啊，第十二节说，好，那里说啊，不是十二节，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丰盛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我早上跟各位提的那个 Gnostic tendency。因为在 Gnostic 的观念里面呢，所有一切这个 Aeon 的总体叫做丰富，叫做 fullness pleroma， 就是把所有一切 Aeon 集在一起。这个 Aeon 从零跑出来的 Aeon 的总体叫做 fullness， 叫做丰，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丰盛 pleroma 那个字。可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说什么呢？其实啊，你不要说像这些贾师傅所说的，说你只靠耶稣不够，耶稣只不过是很多 Aeon 当中的一个而已，你要还要靠其他的 Aeon 通通摆在一起，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要给你的，神的给你祝福的全部。那保罗说绝不，因为神的丰富、神的充满、神的 fullness、 神全备的福音呢、啊，神全备的祝福通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们不必再去想办法要说要再找其他的耶稣之外的人再来寻找使你能够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不必要。耶稣基督在神的丰富已经丰丰满满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神的丰富是指说什么呢？神的这个丰富啊，就是 OK， 我用英文讲啊， The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resources for reconcilingEverything to God reside in Jesus Christ. 哪一个替我翻译一下？我再讲一次啊。The resources, all the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concile everything to God, reside in Jesus Christ. 就是说，为着要使全宇宙跟神和好，所需要的 resources, 资源是啊，资源。OK.就说你为着要达到要使全世界全宇宙跟神和好所需要的一切通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保罗就说啊，所以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在耶稣基督身上身外耶稣基督以之外再来找什么东西，就是为着要使我们与神和好的一切的一切的资源所需要的一切通通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找得到。而且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目的乃是要使我们，要神叫神啊，要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与神和好了。所以就说神一切的神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神要和宇宙一切万有和好。那这里啊，有一个。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里。也许各位还记得罗马书，因为那一段啊圣经太长，所以我不准备念，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十八节底下那里啊，就我稍微跟各位提就好了，不必念那里圣经。保罗就说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今天一切受造之物都 浮在虚空底下。今天的这一个全宇宙没有办法来发挥，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没有，宇宙各方面呢都在这个不完全的情况底下。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可是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这整个宇宙啊重新要被成为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整个的现在被迫的宇宙都要重新被修好。所以在那里啊，那个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呢，神要与全宇宙与万有跟神跟全宇宙和好。现在万有现在的宇宙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就被浮在虚空底下，他们没有办法发挥他们最高的最大的潜力潜在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 potential。 所以保罗说，现在世上啊受造之物都在那个地方啊哭哭啼啼等在那里。那个希腊文的圣经讲得很妙，他说现在这个被造之物啊在那里好像叹息在那里哭哭啼啼啊，就好像那个 symphony orchestra 一样，怎么讲，就好像那个交响乐团一样，大家在那里啊所唱的诗歌就唱那个悲哀歌，等候着一天呢、啊、耶稣基督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我们全部的，就是押金以外的真的 payment， 所有的 payment， full payment， 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全部神要给我们的那个 full payment。 我们现在等候着等待的那个时候，那到那个时候万有也要跟神 OK， 到那个时候万有也要跟神完全的和好。好，我们底下再看啊，这里有很重要的关系，这里好 OK， 各位看整个好了，这一段圣经啊就是从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一章二十节，这一段圣经啊讲到耶稣是谁，这一段圣经啊跟底下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圣经啊有一个，我这个翻译不是很好的翻译啊，也许可以想到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就是说啊 particularization。 什么叫做 particularization 呢？就是说啊 OK， 在这里啊他讲到一般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他的工作。然后呢保罗就把耶稣基督一般的工作实际上呢应用到你们身上。保罗现在已经不是讲这个普通的 general， 不是讲一般的真理，他现在把这一般的真理啊把它带到应用到你们身上来，就是哥罗西人。还有不但是有这个 particularization， 我把它翻成特殊化其实也不是很好的翻译，我想不是好的方法。同时啊还有因果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成为，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些，所以啊现在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好处，就是你们就与神和好。那与神和好啊有几件事我要特别要提醒各位，没有错，我们本来是犯罪，我们本来与神为敌跟神隔绝的，那现在呢我们现在与神啊、以往和神的隔绝，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和神和好。这个谁使我们跟神和好，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is the agent of our reconciliation， 耶稣基督他来完成我们跟神的和好。可是这两个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第一章二十二节 OK， 那里说啊，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中午这样翻了、啊、好，我先这么讲好了。这二十二节是讲到神叫我们与他和好的目的是做什么，神叫我们与他和好的目的啊乃是要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而我们是什么呢？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中文这样翻了、啊、意思实在不是很不很达意，我把它翻成英文了、啊、比较好一点，就是什么呢，神啊叫把你们和神，接着耶稣叫你们和神和好的目的做什么呢，就是要 to present you holy and blameless and irreproachable before hi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神要把我们借着耶稣和我们和好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停现在神的面前。而神把我们呢停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圣洁的，是无可责备的，是没有瑕疵的。OK， 我们的中文这样翻呢，那个意思不很达意，就说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为着要我们跟神和好的那个目的目标，乃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而我们到神面前的人呢，应该是圣洁的，应该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换句话说，神拯救我们，不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必再受神的刑罚，不止那人而已，那只是神的救恩的一小部分而已。神的救恩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什么呢？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好，那到底这个怎么一回事呢？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啊 ，OK， 在彼得前书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彼得前书第一章大概是我忘了是哪里，也许可以查一下。那里的圣经说什么呢？说 OK， 那召你们的既然是圣洁，所以你们在一切行为上也要圣洁。OK， 第一章十六节，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啊，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里所说的在所行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并不只是说啊，常常有人说，哎，什么是圣洁？就是因为我跟神有关系啊，所以我就圣洁了。没有错，圣洁有时候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属于神。因为你属于神，你就是圣洁，没有错。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一些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的生活乱七八糟，他们的生活不是很神所喜欢的。可是保罗也称为他们是圣徒，没有错。就是因为你跟神的发生关系，你就可以称为圣徒，没有错。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既然神自己在道德上是行为上道德上是圣洁的 ，OK。所以你没有办法跟神维持良好的关系，除非你的行为上，除非你的道德上真正的圣洁。所以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就很挺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啊就不应该有罪，就说应该是圣洁的，在你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好，底下又说我们呢、啊，神叫我们呢、啊、叫我们和神和好，乃是要我们的生活成为圣洁，叫我们的生活没有瑕疵，叫我们的生活无可责备。常常啊，有人对这件事上，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他们说：“哎，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是一个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无可责备的人？”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圣经是怎么一回事。从前呢，有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啊，这个故事可能是半真，可能是一半是我编出来的。不过 ，anyway，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大家就晓得我这里所讲的意思怎么一回事。从前在某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小女孩子啊，她对她的母亲啊非常有爱心，她觉得我这个母亲啊对我实在很好。母亲呢、啊，一天到晚啊，忙得那么忙，忙得都是要为着我，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要来帮助我的母亲，来帮助她。那有一天呢、啊，他们在这个房子后面呢、啊，里面呢、啊，母亲在那里烫她的很漂亮的衣服，一件衣服啊，非常非常贵，在那里烫衣服。那小女孩子啊，就在那里看，看着母亲烫衣服。哎，忽然呢、啊，就有人到外面来啊，来打铃，有人来了。那有人来了，这个母亲呢就把那个很烫的那个熨斗啊摆在那个烫熨斗的那个什么那个架子上，她就去看客人了，找客人。那一走啊，这个女孩子一想啊，哎呀，我的母亲啊这么辛苦，整天为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做事啊，那我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帮助我的母亲。如果我有能够做什么能够帮助我的母亲呢，使她比较好过一点，她不必这么忙的话多好。 所以他想想，哎，我母亲现在就是要烫衣服嘛，所以我就来帮他烫衣服。等我母亲回来啊，衣服已经烫好了，他不必来再劳苦，所以他就把那很烫的熨斗啊，烫斗熨斗拿来就，哎，把母亲的那个很漂亮的很高的衣服烧掉了。我请问各位啊，这个女孩子是可责备呢还是无可责备？这个女孩子做错了，没有错，没有错，她做错了，可是她是不是值得责备？大概没有人说这个女孩子应该受责备。这个女孩子做错没有错，可是她的心意实在很好，她的用心，她的动机非常好，她动机就是为着要帮助她的父母，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仔细查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的说，神要我们成为无可责备啊，就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说我们在所做出来一切事上一点错误都没有，人不可能，只要是我们是人，我们就犯错，没有错。可是神却说我们可以过那种日子，在我们的动机上无可责备。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分开。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爱人，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我们动机上无可责备。虽然有时候因为我们判断上的错误，有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什么软弱，有时候我们做出来也许不是很完全，可是神所要的乃是要我们过一个无可责备，在神面前无可责备的生活。这个就是神叫我们与他和好的目的。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没有错，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呢，目的乃是神要我们跟他和好，乃是要我们跟神将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跟神在一起。可是不要忘掉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信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没有错，神拯救了我们，可是我们啊，应该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我们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推要在神面前呢，有一个，我常常跟学生讲啊，我们的信心呢，跟我们的 presumptions 中文怎么翻？各位晓不晓得我讲什么意思 ？presumption 叫什么？就是 presumptions 怎么翻？啊？我讲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了解什么叫 presumptions。从前有一个人啊，一个人呢、啊，他到一个教会学校去念书去。那他说啊，这个是真的故事。我碰见他，他到学校去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他跟我讲，他说啊，哎，因为我跟他的太太的哥哥很熟，所以他一直叫我 Joseph。他跟我讲说 ：“Joseph， 你这个人呐、啊，因为你头脑很大，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教书，你是教授，所以你脑很大，你的信心不大够。”他这么说。那我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一回事呢？”他说：“哇，我有信心。”我说：“你有什么信心？”他说：“啊，神告诉我啊，我来念书到教会学校念书啊，他不是我们学校的，所以说我说。”来，他说到某一个学校去，他说我到这个某一个学校念书啊，我将来是准备将来出来传福音呢、啊，侍奉神 ，OK， 所以啊，我所有一切的需要，神都替我负责，神会供养我的一切。我说好啊，他说所以啊，我应该啊给我的家里的人呢、啊、穿最好的衣服，给我家里人吃最好的东西，我再给我家里的人什么什么，就讲一大堆。那我告诉他说，哎，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对神呢、啊、太 presumptuous， 那以为说那是信心。有一天呢、啊，你这样去做，结果啊，神没有供给你所需要的，你不要怪神，你要怪你自己。我先跟他讲，他不信，他说你就是因为你念了那么多书，你的头大，
你现在在这个教当教授，所以你头大，所以你没有信心。他是跟你这么讲。我说好吧，我说可是我有一天呢、啊，等到你碰钉子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今天跟你所讲的话。结果他怎么样呢？我看过他的生活，我到他家里去过几趟。他说：“嘿，既然我将来做神的，为神做工的，神来供给我一切生活的需要嘛。”他家里养了一只猫，养了一只狗。他说：“我喜欢狗，我们应该爱狗，我们应该爱动物。神要我们爱动物，他就养了猫，养了狗。而且既然神要我们爱动物嘛，他买最好最贵的这个 dog chow， 就是狗要吃的东西给他吃。当神要我们呢、啊，爱我们孩子。所以、啊、有一次、啊，复活节，他到外面去买了一件衣服40块给他孩子穿。复活节去做礼拜完了以后，那衣服丢掉了。他说不要穿了，已经过了，不必要了。”所以他的钱呢是乱花乱的，实在我看他说，哎呀，你这个真的小心了、啊。他一直跟我讲，你没有信心，因为我所花的钱，神后来会提交，神会供给我的一些需要。到最后啊，他后来离开了学校，已经在那一个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付了将近10000块的债。因为他乱花嘛，那欠学校没有办法交学费，欠学校宿舍费，欠这一个什么那 grocery 这个卖那个市场的人。欠了几千块，欠 CS 几千块，欠哪个地方几千块，到最后不得不他的岳父、啊、要来替他 clean up， 他的岳父拿钱出来赔。那他要走以前告诉我，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 God let me down， 他说神的实在使我 let down， 就是说
失望，
只有失望了。我应该有信心嘛，我依靠他啊、他不供应我的一切需要。那我告诉他说，我早就告诉你，几个月以前我早就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把信心跟 presumptuous 搞在一起。我说你的作风不是信心的作风，你的作风是 presumptuous。 各位晓得什么叫 presumptuous 啊？
越
信
看到
也不是也过分的妄求或者假设啊，或者过分的就以为说他以为说神你今神啊你好像说你 you owe me so much， 神你欠我那么大的债，所以我钱乱花都不要紧。那个跟信心不一样。所以啊，我所说的说保罗跟我们讲一样，你欠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对了，那神既然爱我到这个程度嘛，神既然爱我了嘛，对不对？所以啊，神既然爱我，所以我不管怎么做啊，神总是会爱我，无所谓。所以我天天犯罪，天天到处乱搞，这个就是那个 Gnostic tendency 的人想法。Gnostic tendency 我今天早上所讲的那一些，他们说既然物质 Gnostic tendency 那种人，那种假师父，他们走了两个极端，在生活上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物质既然是坏的，所以我就不应该吃，我不应该吃这个，我不应该吃那个，这是一个极端。另外极端就是说既然物质是恶的，灵跟物质没有关系，所以不管我做什么犯罪，什么东西犯奸淫，什么都不要紧，不管做什么事，反正我是已经是属于神的人，我在我里面呢已经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所以不管我做什么这个灵还是跑不掉。那一种作风，保罗在这里警告他们，你们不要把信心跟 presumptuous 过分的怎么讲，我也不想怎么说，过分的以为说神啊，你我不管怎么做你就不管我了，那我什么状况都无所谓了。那种 presumptuous 的作风啊，保罗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保罗在这里啊跟我们谈到这些23节，你看啊，23节他就跟我们谈到这件事，说你要小心，我们应该在所信的圣道上要恒心，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才不能够失掉福音的盼望。不要以为说很 presumptuous 说神你既然救我了，我不管你做什么无所谓，没有这回事。好，保罗一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啊，24节他就跟你们谈到一些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这节圣经啊，给人家很多很多的为难，甚至有些人很多人的错误，或者是那个教理上的错误也从这里出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保罗说我现在要在我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呢、啊？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受苦不够，所以让我现在来多受一点苦来补满基督应该受的苦难的
确切不是那个意思。圣经呢，好，我现在讲一个原则，就说常常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有像这一节圣经这么 有点难题，有点难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 OK， 我只看这节圣经，其他的圣经不管。当有一节圣经啊给我们一些难题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其他有关的圣经，把有关某一件事上的圣经通通摆在一起来看，然后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节圣经怎么一回事。那换句话说，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呢，保罗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OK， 为着要拯救我们，基督所受的苦难都足够了。基督不必再为我们的缘故再多受一点苦难，那一点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那一点上，我们就不必有什么啊、我们就不必有什么困难，就在那里有什么问题在那里。那到底保罗在这里说，那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犯罪的缺陷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两个可能性，事实上啊，也不只是两个，不是说两个可能性，是这两个可能性摆在一起。我先讲两个可能性，然后再看到底保罗所讲的什么一回事。OK， 因为保罗在底下的圣经我们也看的，保罗在底下的圣经看的时候，我们要跟基督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借着我们的洗礼，保罗说，我们要跟基督同时，我们要跟基督同活。换句话说啊，我们要跟基督完全的联合在一起 ，union with Christ。我们既然要跟基督完全联合在一起，所以啊，在那种情况下，你既然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你就不得不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基督所受的苦难。因为如果你要 share，OK，、okay, 我用英文讲啊，如果你要 share 基督的生命，你要共享基督的生命，你就不得不来共享基督的患难，来 share 基督的患难 ，OK。所以啊，保罗意思就是说，那这里所说的缺陷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说基督本身所受的苦难缺陷，而是说我现在的。The suffering which I am yet to share，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基督来共享这个苦难，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和基督完全的共有那个共享那个苦难，所以现在他所说的患难的缺陷，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跟基督完全共患难的那一部分，叫做他的缺陷，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在这里所说的基督啊，并不指着耶稣基督本身，而是指着我们常用的一个字啊，我想讲出来然后再跟各位解释啊，叫做 corporate Christ。 corporate Christ 是什么呢？我给各位看一节圣经才会了解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在啊、加拉太书第三章 ，OK， 加拉太书第三章，请各位看28节，我们从26节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成为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同等，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人呢、啊，跟耶稣基督一起成为一个 number one， 只有一。换句话说啊，这里跟你们告诉什么呢？这里所说的，这里指着 OK， 底下再看。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不过这节圣经啊，要再看前面一节圣经啊、OK， 第18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祖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 只身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里说啊，基督就是一个人，指着一个人，基督一。那这个基督这个一是谁呢？就是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的圣经跟我告诉什么呢？告诉说那里啊，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一啊，并不只是谈到耶稣基督那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通通算在一起成为一万。换句话说就是 corporate Christ， 换句话说不只是耶稣基督本身而已，就是所有耶稣基督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整个这一群人，这一群通通叫做基督，就是 corporate Christ。 那教会，教会就是 corporate Christ。 所以在哥罗西啊二十四节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呢，而是那里所说的缺陷的泛滥，并不是耶稣基督受难不够，而是这个 corporate Christ， 我这个也不是什么整体的基督，是吧？就说不只是基督，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跟基督合在一起的这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啊还要受苦难。所以并不是耶稣基督为着要拯救我们所受的苦难不够，而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教会跟基督这个整个 corporate Christ 整体的基督要为拯救世界上人要受苦。而保罗说，我现在就在我肉身上来补满那个苦，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说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啊，我看这两个可能性都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因为我跟基督成为一体， OK， 因为我跟基督成为一体的缘故，成为这个 corporate Christ 的一部分，为了这个缘故，这个 corporate Christ 教会应该受的苦难，我很喜欢来受这个苦难。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我的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的意思。那底下啊，当然这段圣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段圣经啊，是谈到保罗的工作，保罗的使命。现在我们正式讲到这一段，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居所谓的基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对不对？我们看这段圣经啊，保罗的使命跟这个关系如何。那保罗就说啊，保罗说，神交托我的使命啊，乃是要我把这个福音啊，把这个道理啊传出去。可是保罗叫这个道理叫做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出来了。 OK， 这里啊，他这里所说的奥秘是什么一回事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并不是说 OK， 我有一些秘密教外的人不能够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说神还没有把它显明出来以前没有人知道，可是神把它显明出来以后啊，所有界的人都应该可以知道，所有人都可以了解，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奥秘。换句话说，神要向这一个外邦人，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这件事上啊，从前的人不太知道，可是神把这个奥秘显现出来以后啊，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就好像说我这个口袋里面放一些东西，那现在我没有把它显示出来，你不晓得里面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可是我把这都拿出来给各位看，说这个是我房间的两个钥匙，大家都可以晓得哦，这已经不再是奥秘了。 OK， 所以这一点上各位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看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我们是在5:15是不是？5:15 OK， 还有15 OK， 我们可以到一个好的段落，可以。他就是说啊，这里所说的奥秘啊，并不是说 OK， 只有因为在当时的希利尼的环境里面，有一些叫做 mystery religions 神秘的宗教，大概是 mystery religions。 那这个 mystery religion 里面呢，他们也讲到这个奥秘，可是这个 mystery religion 就是那些神秘的宗教，一些古里古怪的宗教，我没有时间仔细跟各位谈了。不过就是说有那么一种宗教啊，这些宗教里面也讲到奥秘，可是他们所说的奥秘就是说，我告诉你的秘密你不能够告诉别人，教外的人不能够分享。可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秘密跟 mystery religion 所说的奥秘不一样，这两个我特别强调的原因就是圣经跟 mystery religion 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奥秘啊，好，目的在做什么？第27节很妙，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这里很重要一个观念，什么叫做荣耀？为什么能够说基督在你们心中的荣耀到底怎么一回事？荣耀本来啊，当然我们一般对荣耀的观念大概说，哇，荣耀就是一个非常的灿烂的，非常的荣耀，好像很 splendid， 就是很灿烂，对不对？可是在新约圣经以前呢，就是旧约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这个旧约圣经被翻成希腊文的圣经，就是我们经常平常所说的 Septuagint。 那个时候啊，已经有一个新的概念在那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所说的就是 Shekinah Glory。 本来荣耀啊只是讲到灿烂，可是各位知道，当摩西啊按照造神所说的方法，他盖了这个会幕以后，他把会幕奉献以后，有什么东西发生？有云，灿烂的云彩进来，对不对？那犹太人呢就把那个叫做 Shekinah， 意思就是说 Shekinah Glory， 就是说什么呢？已经开始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不只是荣耀是什么呢，就是 the glorious presence of God， 就是神荣耀的显现。荣耀，当他们一讲到荣耀的时候，已经有关于这个神荣耀的显现的观念在那里。所以一讲荣耀，就已经有那个观念说神与我们同在，荣耀已经有那么一个观念。那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这个观念更清楚了。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灿烂的荣耀在什么上可以看得到呢？就在耶稣基督的道德生活上可以看得出来。换句话说，荣耀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一个 moral splendor， 就是说有道德方面的灿烂的观念已经在那里。所以啊，耶稣基督的道德的灿烂表现在哪里？就表现他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耶稣那个Sacrificial service， 耶稣牺牲的侍奉，就是神的荣耀的很大的表现。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尤其是在约翰的福音好几次谈到说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讲什么？是讲耶稣快死了，原因就在这里。 OK，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啊所说的这个荣耀已经最初从那个灿烂荣耀灿烂开始有这个观念，说神与我们同在，而道成肉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很大的表现。而耶稣基督到我们身在地上道成肉身以后，他的荣耀特别表现在他的道德、他的伦理生活上来。而他的伦理生活的最中心，就是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为我们的罪牺牲，为我们的侍奉，这是一点。可是圣经另一方面呢，讲到跟人有关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就是神，当这荣耀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到提到神为属于他的人所预备的将来的荣耀，就是 glorious destiny God designed for his people。 我刚才用的中文，我再讲一下 The glorious destiny God designed for his people， 就是当荣耀提到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提到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的将来 ，glorious destiny， 我们将来真正要得到的那种荣耀。OK， 好，那保罗在这里是说的是说什么呢？就是神在道成肉身所表现出来的荣耀，就是神与人同在，以及是今天借着圣灵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借着圣灵，今天神与我们与基督同在，这个神与我们的同在是成为基督徒对于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 destiny 怎么讲，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的荣耀的那个身份， 得一个很大的保证。换句话说，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因为刚才我说的荣耀已经有这么一个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意义在那里。耶稣基督 OK 道成肉身，神的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荣耀就成为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那一个凭据。所以啊，保罗才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谈到我们将来要得到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一个凭据。 OK， 第二十八节保罗所说的啊，那里是说啊 OK， 也许我们讲到第五章啊，第二章第五节停下来，保罗就说啊，我为着要完成神托付我说一切的工作啊，要什么？第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大能尽心竭力。二十八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要提，我忘掉提，就是说保罗说啊，我传讲他是用知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怎么样？目的，我传福音，我去做工的目的要说什么呢？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的意思啊，跟希腊文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中文翻的意思好像说我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完全，其实不是。保罗说什么呢？我尽心竭力传福音的目的啊，目的就是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perfect in Christ， 就是说啊，我尽心竭力的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使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完全，并不是说要叫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而乃是要我们要使把我们每一个人呈现在神面前，而沙头呈现的这个人是完全的人 perfect。 问题来了，那保罗说他的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叫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成为完全，那我们能不能完全？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完全？事实上啊 OK， 事实上啊，圣经常常有人喜欢啊就辩论说OK， 我们人还没有死以前能不能够完全，很喜欢变，事实上变到明天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对完全这个字有各种不同的观念。事实上啊，最主要的观念呢，最重要的，我们不必在那里变，我们应该到圣经里面看，人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可能成为完全。如果有的话，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怎么一回事？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 OK， 我从四十三节念，你们一面翻成一面念啊，我一面念。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有没有办法成为完全？如果不可能的话，为什么能够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完全？换句话说，为什么保罗说我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把每一个人呈现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啊，事实上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啊说某某人是完全人，亚伯兰是完全人，某某人是完全人。那到了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那里变作人有没有可能成完全，我们应该在说圣经既然说有一些人是完全人，完全人圣经所说完全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刚才啊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一个解答，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什么呢？不是 perfect in performance。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完全，并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讲，在我们的做出来成就上，成就比较好一点，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成就上的成为完全，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在我们的爱心上的完全， perfect love。 完全的爱。那完全的爱是什么一回事？完全的爱就是说你也爱好人也爱坏人，你也爱你的邻舍，你也爱你的仇敌。那这里所说的爱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有些人告诉我说，哎，那怎么可能要爱你自己的仇敌，我怎么可以爱得下去？没有错，圣经里面所说的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或者说讲到你完全的爱啊，这个爱并不是指着我们感情上的爱。我用英文讲啊，就是说You may not like a person, but you can still love him. 你不一定喜欢一个人，圣经绝并没有命令我们要喜欢某一个人。因为有些人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因为性格上你就没有办法喜欢他，你就叫你喜欢都没有办法喜欢他。所以圣经啊，并不是说叫我们喜欢每一个人。也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呢、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爱一个人。什么叫做爱？我简单的说 ，accept 没有错。什么叫做爱 ？Love is to seek God's end in a person。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在你所爱的对象身上，使神在他的身上旨意成全。To love is to seek God's end in a person。所以就是说啊，也许啊，你不喜欢你的仇敌。可是至少你可以在你的仇敌身上使神在他的身上旨意，神的 end， 神的目的，神在他身上的目的能够成全出来。所以啊，保罗所说的这里所说的完全呢、啊、是指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成就上的完全。圣经绝没有绝不要求不 expect 我们在成就上 performance 上完全，可是在我们的爱心上，在我们的爱心的动机上可以完全。就是保罗跟我们讲的，明天我们就把你剩下的那个三章圣经啊，很快的看。
这是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你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你的朋友，并请为我们祈祷，谢谢。